各位平安，今天我们灵修希伯来书9:15-22，我们还是先来祷告。天父上帝啊，这是我们第7次灵修希伯来书的第9章，我们并不是凭着我们自己就能读懂你的话，我们求你来向我们光照，也开启我们的内在的灵性眼睛，看见你自己话语的奇妙，也知道耶稣是如何为我们来做了大祭司，如何为我们献祭，以及这意义与我们最深的关联之所在。愿你引导恩待。以上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很感恩啊，昨天我在主日成人主学跟大家分享了一下希伯来书前边几卷的主要的思路，自己呢在分享的时候啊，也特别被圣灵来感动和提醒。在整个希伯来书中，作者呀就比较强调，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这话实实在在是贯穿着整个希伯来书。我们呢想到多次多方，就觉得是非常好，非常奇妙。的确，跟整个黑暗世界没有神，没有神的引导、光照、声音比，多次多方小于列祖，也已经是非常美好了。但是这美好跟神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实在是算不得什么。因此这多次多方里边啊，就蕴含着不完全、不完美、零散、多次这样的一个含义。但是呢，到了末世这一整个时代，也就是从希伯来书的作者眼光来看，主耶稣第一次来到第二次来都叫末世。在这整个末世时代，上帝呢就借着他的儿子晓谕我们。在末世时代，主的声音雷霆万钧，响彻在整个末世的时空，也使得整个历史就变成了主耶稣基督再来的倒计时。因此呢，我们就一定要追问说，神在这末世到底怎样晓谕我们呢？难道比过去的荆棘火焰、异梦异象、神迹方言都还好吗？希伯来书的作者就特别来告诉我们说，神依次交付圣徒的真道，也关乎生命近前的一切真理都已经给我们了。他怎么给我们？神在末世怎么样说话？我们就看见希伯来书第1章里边天父在说话，我们就看见有7处旧约圣经，尤其是诗篇的引用，都变成了天父上帝亲自在说话。那到了第2章，我们就看见主耶稣在说话。2:12，我要将你的名传与我的弟兄，在会中我要颂扬你。这是主耶稣在亲口说话。然后第3章又变成了圣灵借着旧约、借着诗篇在说话。3:7，圣灵有话说。那请问上帝在这末世对末世的百姓怎样说话？借着他说过的话，借着圣经来对我们讲话。因此我们不是只是去读经，而是去听上帝借着说过的话怎样今天带着末世对我们讲话。这正是耶稣基督带着末世时代来晓谕我们。这岂不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吗？这岂不是我们在末世时代最大的盼望与得着吗？ 我们有了这个，为什么还一定要回到旧约的荆棘火焰，回到那多次多方，回到那不完全的形式呢？所以整个希伯来书以在末世时代主借着说过的话对我们讲话，来让我们看到主耶稣他的伟大与超越以及与我们的关联。我们在读希伯来书的时候有误解啊，常常觉得希伯来书是在讲主耶稣基督何等超越。不错，希伯来书是在讲主耶稣基督的超越，但是更在讲主耶稣基督如何临在，如此超越的做神儿子的耶稣基督如何做了大祭司，来透过一次献上成全直到永远的祭，解决我们当下的污秽肮脏不洁，以至于我们在这样的时代就能领受到主耶稣基督献祭的果效，以至于他的升上高天也成了我们的尊贵荣耀的盼望，而他天天为我们带到以及差遣圣灵在我们中间做着更新感化的工作，也正是他同在的记号。所以作者就不断地来让我们把目光盯着主耶稣基督，他是如何为我们献祭，他献祭如何与我们有关，他的受苦的背后的这个意义和关联性何在。这正是我们在整个希伯来书八九乃至后边第十章都要来看的。那希伯来书在第八章六节已经说了，主耶稣是更美之约的中保。这约呢，当然就是耶利米书三十一章预言的新约。可是希伯来书第八章没有说这约是如何立定的，以及他所应许的赦罪到底透过什么管道成就的。所以呢，到了九章十一到十四节，作者呢用赎罪日的礼仪作为基督所献之祭和被高举的预表。有关赎罪日这一部分，希望大家可以去读一下利未记。赎罪日这一部分是整个利未记在写作上的中心环节，非常重要，所以这就为第十五节的结论提供了基础。主耶稣所献宝贵的祭开启了新约，他已成了他的中保，他受死赎了人在前约之时所犯的罪过。耶稣以中保的身份对听众保证，神的所有应许都将实现。这里更深入的探讨啊，主耶稣大祭司工作和耶利米书预言实现之间的内在的关联。第十五节的论述啊，是以两个阶段来讲的。第一是第十六到十七节，作者解释啊，为什么必须有死才能使新约生效。第二个阶段呢，是十八到二十二节，也就是关于约的一般要点如何呢被特定的用在西乃之约之上。它是用血立的，实际上几乎所有在旧约律法下需要被洁净之物啊，都要用血来洁净，因为呢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了。整个今天我们要灵修的十八到二十二节是一种交错配置的结构，它非常的意味深长。你看啊，第十八节提到不是不用血立的，十九节提到照着律法，十九节又提到洒，第二十节这就是立约的凭据，这血就是神与你们立约的凭据。第二十节这是一个核心的部分。你看第二十一节又提到这个洒，二十二节提到按着律法，二十二节后半段又提到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因此二十二节照应着十八节，二十二节前半段照应十九节， 21节照应着19节的后半段，然后第20节显然就是核心的中心经节。所以我们说希伯来书作者他整个的希腊文功底和文法以及修辞如此之深厚啊，是一点都不夸张。也可以看到他整个希伯来书的写作结构是非常的完美，也特别借着这完美的词汇跟文法结构与逻辑，来特别的向主耶稣基督的献祭和他如何做至高的祭司又与我们同在来致敬，也让我们看到这背后的意义和价值的关联，对我们理解我们今天的基督徒的成圣生活是非常必要的。那么在这里作者呢就先是对上边做了总结，他提到主耶稣做了新约的中保，既然受死赎了人在前约之时所犯的罪过，便叫蒙召之人得着所应许永远的产业。这前约显然是以这个摩西之约作为代表，而上帝呢在摩西之约中是特别的愿意给神的百姓有赐福和怜悯。当然作者所特别来谈的就是罪得到赦免，好得到永恒的生命和永远的福分。那这一点呢在整个摩西之约中也非常突出啊，因为若不是借着律法，人往往不知道自己有罪，而借着摩西律法我们更深的知道我们有罪，因此我们也愿意罪得到赦免，好成为神真正蒙召的人，也成为圣洁的弟兄，从而能使神在约中的应许有份。所以呢到了9章16-17节，作者呢就在说为什么中保必须死新约才能生效。在这个地方啊有一个非常大的难题，就是我们的中文和合本的翻译啊把希伯来书作者一贯使用的一个希腊文的词，就是那一个约，给它翻译成了遗嘱。这呢也是有一些译本这样来翻译的，但是这样的一个翻译啊是有很大的难题的，而且呢是有点自作主张。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强调一定要先明白圣经的上下文和本来的意思，然后呢在这个基础上再去进一步的灵修和默想。因为大家来看15节文脉是讲必须是约的意思，因为只有约才有中保，在这里呢是绝对不可能翻译成遗嘱。那同样这一个词它相连的上下文这么近，为什么到了16节突然就翻译成了遗嘱呢？而且呢到了后边18节往后也都又翻译成了约，因此呢在16-17节就莫名其妙的一下子就把它翻译成了遗嘱，翻译成了遗命，我们中文和合本翻译成了遗命。好，为了来说这个道理，说呀上帝在旧约中所下的应许啊就仿佛是这个留的遗嘱，只有这个留遗嘱的人死了，这个应许中的财产才能有效。但是诸位你知道吗，所有的希腊罗马的文化中都没有这么一个观念啊，就说离遗嘱的人他必须死了这个遗嘱才有效。希腊的遗嘱在写下见证和存放之时就确定而生效了，不必等到留遗嘱的人死时。此外呢也可以在留遗嘱的人生前就分好财产，所以呢这样的一种翻译既有上下文的问题又有 词语的问题，又有文化的问题。既然三方面都有这么大的问题，为什么我们要用这么迂拙的翻译呢？因此在这里它的准确的翻译，我们应该来理解第十六到十七节的文脉。这里讲的当然是指西乃之约。这里的西乃之约，一方面他是提到说啊，他立约的时候啊，必须得祭牲，他流出血来，这一个立的约他有效。同时呢，他又在讲说，若是违背这约，必须得有担当性的死，这样的约它的效力也才能发挥出来。因此啊，在这里我们就说，凡有约啊，必须等到立约的双方中有立约的祭牲的血流出来，这个约呢才能设立起来。那若是人违背了这约呢，也必须得有立约双方有一方流出血来担当被约的诅咒，这样才表明这一个约它的说话算话，它的效力是有功效有价值的。如果人双方立了约还没有杀祭牲来流血，那这个约呢它的效力还不能发挥。若是人被约了，然后也没有使这个被约的人担当死的诅咒流出血来，那这个约也就没有多大的功用了。这正是十六十七节非常准确，也是合乎上下文，合乎整个文化背景的一个解释。所以呢，作者说前约也不是不用血立的，因为摩西当日照着律法将各样诫命传给众百姓，就拿朱红蛇绒和牛膝草，把牛犊山羊的血和水洒在书上，又洒在众百姓身上，说呢，这血就是神与你们立约的凭据。他又照样把血洒在帐幕和各样器皿上，按着律法，凡物差不多都是用血洁净的，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了。作者呢非常详细的来查考旧约，同时呢也把以色列人他们献祭的时候一些传统在圣灵感动下写在圣经中，让我们知道这正是神所命定的意思，也就是他写的比出埃及记和利未记还要详细，就更看出他对于整个旧约的时候用血来洁净这样的一个观念是何等的看重。而这样的看重呢，也使得我们整个这一段它背后指向耶稣基督流血洁净以及承担被约的诅咒是何等重要。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谢谢你让我们正本清源，回到你的话本来的意思，也让我们来注目主耶稣流血他所带来的伟大深远意义。愿你引导我们，使我们心窍通达，明白你的话，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